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道生法师因为有一次忽然大悟啊，这个如来妙法非是语言所能表达，所以呢不禁对大众啊感叹说，这个形象啊，就是形象，佛的这个形象啊，也是法界的形象，完全的表达啊心理意义啊，心理意体，也就是说啊，我们了解我们这个一根呢，一根呢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有万物，就有一根存在，有一根就有了别，就是说，世间所有的万物，其实呢，就是叫具啊，具就是心啊，就是我们讲叫人。什么叫人呢？就是说，我们人有两个，一个叫影，一个叫显。他说邪就是我们讲前五识，淫就是还没有产生果报的啊，八识里面那个善恶准则。而善恶就在人里面没有显现出来之前，他说这个果报没有现前，但是一显出来了，就是色身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，而这一切呢叫邪，这个邪啊显现出来的叫心，叫具啊，具存一个心，我们的心现在变成这个样子。啊，因为心显出来的法，而法恰恰的这个法呢，这个形象呢，能够表达我们的一根，就是说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啊，我们的心显现的时候，跟着就是一根的显现，就是说色身香味触眼耳鼻舌身啊，这一些法正好显我们的一根，有了一根以后呢。啊，跟这个法产生对立，二缘就产生了别啊，了别叫做识。所以我们无始以来了别的心啊，修行呢啊，那就像这个随着绕月亮一样啊，远远绕不到。我们无始以来的生死，都因为以了别心来修行，只要于仅仅就是只要于了别心来修行，都是六道轮回的生死。所以呢，这个根啊，一根，一根是都舍六根来知道吗？就是说，一根它是眼耳鼻舌身，舌身相互触法，就是说这个根，一根是都舍啊，前五识五根，所以有了五根以后，才有第六根。所以呢，这个根，所以呢，一根就把一根。你抓住了一根，就等于抓到了五根，就是眼耳鼻舌身都在一根。因为没有眼耳鼻舌身，一根是不能显现出来的。所以一根它只是一个概念，这个概念就是说你感觉到自己我存在。所以我们怎么观察我们的根呢？就是说你吃饭、穿衣、睡觉、走路，它后面都有一个根。这个根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佛性啊，就是佛性。所以呢，佛性向外走叫了，叫做识；向内走叫做性德，就是向外走就是识，识就是生死。你抓住根不了别它，就是第六识或第七识就断了，那就是根就现起根。当你看到根的时候，它是空性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那一句见到你的真心，见到就大圆镜自然，见到真心。我真心潜意识，外面的世界就是幻化的，啊。所以呢，大家知道一根非常重要。所以《楞严经》里面呢，《楞严经》里面两个根，一个是耳根，一个是一根。就是我的讲法是耳根，耳根通过耳根了解一根，这也是比较。就是说，一根是我们啊内隐的，就是靠自己去体悟。就是说，就像我们讲一切形象都能够达我们的一根，所以一根呢是靠自己来领悟。并不是靠人家说出来的，就是我的讲话呢，你的意根在内，我的讲话叫声音，知道吧？叫声音，我看到形象叫色相，讲话叫声音。但是你那个根不是我给你，但是我可以把你诱发出来，你可以领悟它，知道吧？所以能看到这个世界，就是你的生命显现，可以看到你根，守住那个根，那你就好修行。如果你要是看着我了别它，叫做死，我这个死呢是六道轮回生死的本，解脱是根，就是说你不用顿时抓住了根，就是解脱之本， 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农业资本和解脱资本，就是说抓住根，不向外面了别，那你就跟解脱就相应了。如果你这个根向外去了别，就都是死了。我这个死呢，就是生死资本。然后说我们找到哪个是本，我已经找到了，那我们修行就知道怎么去下手了啊。所以每个众生的修行都知道怎么下手。所以呢，所以这个我们这个道生，我们可以想到道生法师当时所悟的那个境界啊，是那个的。所以我们要去领悟它，就是抓住根以后呢，把事情所有的都忘掉，就是说在你领悟这个根的时候要忘掉，不要向外面去了别它，一有波啊，你就变成了别，就变成死。所以呢，所以不能用语言啊来诠释这些道理啊。这后面说，参与道理，就所有的道理都不要要了，这些的根就可以了啊。比如说，净土当时呢，在这个道生这个年代，就登进时代，经南北朝的时候啊，经典。可以说很多的经典都还没有到中国啊，就包括鸠摩罗什翻译经典也正在翻译之中，就很多经典正在翻译，好多人都不知道，对吧？经典非常，就是说，但是呢，要想把这个法告诉别人很难啊，所以呢，很多的走私啊，这个有那经典登船的时候，一者想把这个道理告诉他们很难，就是纯纯阻碍啊，障碍，就是一者多带文字，就是说很多一者到中国以后呢，翻译经典，大部分都是想方设法的把文字表达出来，因为这些文字不能呢，他就说大部分都是聚集于文词上面啊，我们要把文字搞得很顺呐、然后呢，韵字啊，或者都在文字上面下功夫比较多，少见圆通之旨意，就是说我们很少会见到啊，这个圆通跟自信圆通力啊，这个意旨啊，真旨啊，啊，未有起于，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就带这个篮子，然后去搭鱼。啊，鱼啊，就是说我们要的是鱼，不是要螺，知道吧？就是说，未有起鱼，弃掉吧，这个鱼螺的人，方可谈论道法。就是说，我们指头指月亮，就是说，只有把指头扔掉的时候，才能够跟人家谈论言辞这些语言。单纯之感叹无济于事。于是呢，道生呢就更加深入的笑曰，就是笑量的笑啊，曰笑曰，哎，他思量因缘所生的理事等不生不灭的理性。其实我常常讲，就是说缘起的后面是什么？就是无生。生灭的后面是什么？真常。就是说无常的，我们要在无常后面研究到真常，知道吗？我们要在缘起里面寻找到什么无生，知道？所以我们这个大师也是在做这件事情啊，还是非常积极的思维啊。所以呢，以及因缘所生之前因后果啊，所有因缘的前因后果，刚才我跟那个下注是坐在一起说，这个你所见到的其实都是不动的，是吧？你所见到的任何一个法自身是不动的，你说你见到什么佛像，是吧？就是佛像，佛像是不动的，你见到的那是你的境界，佛陀他见到的又是一个境界，地狱众生见到又是一个境界，天人见到又是一个境界。而所有的境界就觉得心我在变，它自私是不等的。就是说我们见到佛，就是说是佛来了呢，还是我们见到佛呢？就是说是你的三个福德因缘所感应的，佛是不等的，在你心中所显而已。你见到我以为我在动吗？其实我没有动，你见到的是你的福德，是你的善根，我见到你是我的善根，是我的福德，跟你没有关系。 你不想我见你，你也做不到，我不想你来见我，我也做不到。为什么呢？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我能有什么关系呢？是吧？这个呢，本体是不动的。你就是我们看到虚空，虚空会动吗？啊，虚空，你以为你在动，你真以为你在动，你真认为世界在动，其实世界是不动。你所有见到的东西都是在你心中的应变，体是不动的。所以佛陀没有从某一个地方来，就说一时佛在舍卫国。我们认为佛陀到了舍卫国，其实不是。佛陀一时一是不动的，时是众生，时是不众生。众生遇到佛的时候，一要是动的话，那就变成生灭法，因为变成来去取舍法。因为一是不动的，众生遇到相应的时候，是众生机相应了。那机怎么相应呢？就是你的三根福德因缘到了，就是三根因缘到了，佛就在舍卫国。那三根因缘不到，你也见不到，连这个话都听不到，这部经典都听不到。能听到的原因都是因为机到了，不是佛在等待着你，就虚空一直在等待着我。所以我看到虚空的时候，是你机成熟了。如果你机没成熟，没有因缘，你也看不到虚空，就这个道理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这个，所以呢，就说了解不生生灭之背后不生不灭的体，知道吗？你看到是生灭。所以我在说了解飞过去了，禅师问问这个百丈，他说啊，是什么飞过去了？他说鸟飞过去了。后来那马祖就问他说鸟就飞过去了，他揪他鼻子，鸟过去了。其实我们从四象推理可以知道，就说鸟就过去的时候，那鸟就有过去吗？他就看到地球往过走，他说飞呀飞呀飞呀飞呀，他你说我冷飞的这个人会飞吗？他冷，因为每个众生靠冷呢、啊、这个冷看到这个反这个地球往后走，它往前走，它是没有的，知道吗？我们看到那个走，其实走的那个灯并没有看到它走，知道吧？所以我看花时不一定花能看到你，为什么呢？花本质不动啊，所以花开始花不知道它开，我们称为它花开了。鸟就走死，你就说哎，鸟就飞过去了，鸟就不知道它飞过去了，但是我们认为鸟就飞过去了。所以呢，就说这个就是生灭本身是无声的啊，缘起本后是无声的，生灭就是无常背后是真常，他在研究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呢，后来他就断言什么？而行善不受，行善不受，不受就是不动嘛，就是不动体就是佛性，叫动物成佛。昨天晚就讲到，就是说善不受。善不受人，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念了解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体的生灭相就是不灭不生不灭的真常，其实不动的，知道吧？不动体，那就是说不受，这个叫做成佛，这个叫做成佛，动物成佛。他至于他做了几本书，叫什么二谛论啊，这个佛性有佛性当有论啊，就是佛性当有论，因缘啊有缘论，因有缘论等等，超越了旧说啊，就涅槃经的旧说啊，我先就说一切尊者有佛性，就是一切山河大地皆有佛性啊，就等等啊，就是过去呢说一禅体。一禅体是什么？就像那木头一样，是不能成佛的。但是呢，到后面呢就不一样了，因为生灭无生就是佛性，就是说，生灭无生就是佛性，缘起就是佛性，缘起无生就是佛性，无常后面的真常，真常就是佛性。你说无常有没有佛性？就无常后面就是真常，就是佛性。缘起，缘起的背后就是无生，无生就是佛性。一切法本来是真常，它就是佛性。他说无常是谁说？无常是你的了别意识，知道吧？就是说缘起是什么？缘起是你的了别意识，就是二元论，知道？因为这个二元论才有这个缘起。 如果你自己没有了的意识，那你就是正，直接就是正常，直接就是无生，就是法本来就无生，它本来就是佛性，所以佛性没有内外啊，没有取舍，当下就是，是吧？一直一直精妙而深微啊，但是他那个深刻的意识啊，深刻的这个深刻的这个教理，当时被这个被他这个无数的欠恶火猜疑，因为旧部啊执着于什么东西呢？知道吗？执着于木头没有佛性，知道吧？无常没有佛性，缘起没有佛性，就是缘起没有自性。若说他没有悟到无生，也没有悟到真禅的时候，我们旧部当时现在的经典来了很多，我们就会知道无常背后面就是真禅，缘起背后就是无生。当时没有那么多经典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认为呢，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身体就是无常的，知道吧？这个世界都是缘起的，它是小乘里面的修法，小乘或者安般的修法比较多。旧部的翻译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势头是不能成佛的，缘起的，没有自信。我们的身体没有自信，无常都没有削掉，都是无常，没有自信啊。所以呢，它有一个后面的自信等待，知道吧？就自信在后面等待，就小乘的修法，小乘的修法。所以呢，它我们这个道生法师就触动了这个大乘的这个最精的这个思维啊。所以到这里旧说的人呢，对这个产生欠恶和猜疑，然后纷纷的批评，然后呢就叫他取消这种观点啊，不能再说了。所以道生法师呢全然不顾，就大乘人他悟到这个深深的妙理啊，就像一个人认识了这个道理以后，他马上就胸怀宽广啊，大下见人无生，他的境界应该是很高的。他说你现在要叫他推翻这个道理，就一个人身子骨髓的时候，那些写字写说的人呢，要他推掉推翻，不可以，你这样说是错误的，不要这样说了。道生法师全然不顾，不理他，知道不理他。所以到这里呢，这个道生法师还是跟人家说，还跟人家说啊。所以这样扰乱了很多很多的人，很多过去守着过去旧的这个观点的人啊，旧观点的人就开始啊试，就是说看着道生啊，就是说与浑水猛兽啊，在一轮虚妄里正义支配下啊，进行了讽刺挖苦等等事情，就是说啊，就是讲正义啊，就有一半人出来讲正义，要把道生给灭掉，就这样讲正义。然后呢极力的去挖苦，然后讽刺他，然后道生法师依然不动，我行我受。那说他似乎呢，他沉迷在，他就沉寂在大乘这轮究竟的思想里面啊，几乎都看不到啊。所以呢，对于外面的云雨啊，他是这样讲，就是说对外面的云，就对我的赞叹和诽谤啊，他是没有丝毫的位置，他看不到，看不到的位置。为什么呢？四念五声后面都是增长的时候，就证明他的修行专注力啊很强大。那么多人诽谤他，讥讽他，他既然看不到，就没有位置，在他心中没有位置，就很淡薄。就是过去讲二老汉可以看到一根针被雷在轰，是吧？就是维系到这种状态。佛陀听到雷打的声音，就像一根针掉下来，就是没有声音，这样。就是说人家在诽谤讥讽他的时候啊，他正在修这个法，生灭无生，这个无生体。那说修到人家诽谤他像这个雷打的这个声音，到他心中就像一个蚊子在叫，知道吗？还有这种定力，可看出道生法师他这个定力和专注力啊非常非常，他就 非常非常的非常的这个专注。所以我们念佛啊，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要念到扎住你这个根的时候，你符号是空的，因为你根本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你住住根的时候，外面所有东西都忘掉了，没有了。后来不念佛了，你根还断了。吃饭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吃饭，睡觉的不知道自己睡觉，你走路不知道自己走路。为什么呢？大的很老的时候，那真是专注的时候，外面所有的是非都听不到。为什么呢？你这抓住根了，人家讲我是非一根，他马上就在根上面，根上面就是我能听到你骂我，我就在根上面。哎，我知道你在骂我的根，知道吗？懂吗？他到这根上扎得非常老的时候，外面的所有骂他的声音就变成文字一样在叫。而他呢，抓住这个根的时候，像虚空一样广大，懂吗？就是我们要修这个东西，这叫修行，是吧？所以圣人呢，所以称为祖师。所以很多人啊、很多人呢，这个。但是不过这件事情后来就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啊，因为他不去解释啊，就是，所以呢很多人呢那恭敬道生，而且向大众宣布啊，说道生呢制造邪说啊，这个幻乱佛法，所以名声传得越来越远啊，越来越远。其实对他就是很多人对他敬而神明，就是敬他就像神一样，对他很恭敬，仿佛于梦中初醒，知道？就感觉到我过去拜他就像神一样，就像佛一样，所以写着写着说，念他呢，突然又梦中惊醒，连呼上当，说啊，我上了道生的当。就是这人，这你看这个多么，当时就证明我们甚至你可以观察了，道生大师当时受了很大的压力，很大的压力，因为就是对他最亲近的人呢，认为他上当受骗，是吧？这个不需要一顾的说，还并且跟人家就是对他非常敬我神明的这些人，好像自己醒过来，然后在后面给说了，我早就看他不地道，我早就知道他。有问题，就是在后面添油加醋的说道生不好的话，看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有一天啊，这个道生法师看到这样的情况，所以就要离开。所以有一天在太阳非常好的时候呢，已经诛灭了，已经不可收拾了。所以道生法师呢，这个还在。研究经典啊，看着发缓的经论呢，一个沙弥啊跑过来，他说啊，师父不好了，外面就说你不好嘛，道生法师从那玄妙的世界中走出来，才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有那什么紧张的气息，就是看到外面呢，突然紧张起来了。就像各个人拿着剑要射他的感觉，他就说他在那个境界里出来，那个土地叫他的时候，他才感觉到一种紧张。所以修行修到这样的程度，就是说外面所有人刀都逼着眼前，他在研究经典。就是我们其实啊，就是我常常讲的一句话，就是说你发现你自己这样做一个好人，但是呢很难，就是说，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面啊，这个他本来是就只想去研究经典啊，说说妙法，没想到找了这么多的是非，是吧？所以他没有办法啦，就正好他就把自己的一些论著和经典呢，就打了一个包，就准备走，啊，准备走，跟着上面的。所以门口很多人呢，就围着呢，尿红红的，在太阳下移动了。他说：“赶快滚开我们这个地方！”就骂这个道生呢。你赶快滚离开我这个地方。所以这个喧闹，这个烂波，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所以他还并还有这个头的就勉强支撑这个量，就离开。 啊，所以道生法师与褐色的礁石一样啊，站在一个地方，又大智若愚，就是你骂我，我都不知道什么回事，就是大家都在骂他，他不知道什么回事啊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个啊，他站在看着大众的面前，他说啊，不瞪不言不露，就是看着大家了，也不会有露的心，也不会有，也不讲话，你这次讲也没有用啊，也不露，他眼睛看着周围呀，啊，看周围，就是说目视着这些人，目视这样，你发现吗？就是说那些人呢，心中有愧啊，就是说。因为他太贪婪了，知道吗？太贪婪了，就是这么多人诽谤的时候，他眼睛就盯着那个诽谤的这个人，那些人呢，眼睛呢不敢直视，然后把头低下来了，不敢看他。啊，你看道生法师当时受了多大的委屈，就是说，何况就是道生非常的明白，昨日在攻击我的人，今日又被欺瞒者，就是我有一次，我有遇过这样的事情。就有一个小人呢，他跑北京去，向纯云法师告我的状，告我的状，跑到这儿请纯云法师来把我赶出洞林寺。我傻乎乎在洞林寺忙得要命，忙完以后呢，纯云法师下飞机，然后我开车去接他。在接他的纯云法师一下飞机，因为他在这个比丘的混沌之下，在北京告我的状嘛。就是被他们几个人，有几个人我都知道，这样在北京开了会，然后呢准备回来到洞林寺，然后也把我赶走。所以我在飞机上去接他，我傻乎乎去接他，就是接他回来，我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所以我一下飞机，纯云法师抓住我的手，看着我的眼睛，当时就改变了所有的行为，就是当时就把那些开会准备商量赶我走的这一个计划，当场在飞机上就取消，就看着我的眼睛顿时就改变了。他说：“常府不是你们想的那种人，知道？就是说，从我眼睛里可以看到，我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狡诈、计划、策略、愤怒和害人的这种东西，在我眼睛看不到啊，是不是？所以纯云法师从我眼睛里面还是能看到，当时就改变了。”啊，所以就是说，回来以后的话，我马上就给他安排很多事情，就是说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人呢，他这里面就是道生法师不讲什么，就眼睛直视着这些诽谤他的人，恰恰这些人在反省自己，知道吗？这些人啊，所以启发这些啊不知高低的人，所以众人呢啊，哪知道？被太阳照的这个迷乱和疲倦，就这样，知道他是深不可测的眼睛中发现了什么，就这样，就像这些迷乱的人，诽谤他的人，他已经迷乱了，但是一个迷乱的人看到了道生的眼睛，发现了真谛，知道，发现了真谛，内心中呢突然就安静下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他的这个道生法师，因为很多人都在诽谤道生嘛，他也不敢接近道生法师，所以道生法师呢，道生法师说这样一句话，他平静地给大家说：如果我说的我先说的正义，就是我讲的经典，如果与经相违背，愿人见到我厌恶的这个恶机啊，都发在我身上。就是愿人见人厌的恶机，就是说，就身上是疮啊，啊，污垢的东西。就是说，假如我讲经典，如果与经相违背的话，我身上就烂疮，所有人都不喜欢，是吧？如果不相违，愿我死在狮子座下。就是我死的时候要坐在狮子座上，啊，说我拂袖而出，啊，所以众人呢忽然感觉到内心非常虚空，就说在这时候我们都诽谤他这话说出来，走到以后啊，内心感觉到一种空荡荡的感觉， 就是苦难者。所以当时道生法师走的时候啊，那个太阳的那个影子啊，一直跟着他后面，就是一直跟着，拉了很长很长，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所以道生法师离开这个以后呢，就到了那个虎丘，到了虎丘啊，还聚了几百个信徒在一起啊，在一起休息。这个他后来又会啊，聚了几百个人了啊，所以呢，深圳呢对他呢，很有几百个人还是跟着他，后来几百个人对他啊，表示很这个很敬佩啊。所以呢，这个道生法师啊，坚信他自己呀，说无就在这个虎丘这边呢，在虎丘这边啊说法。那说说法的时候，说到这个演说的时候啊，说到这个顽石颠头这个公案，就从虎丘这个地方出来啊。那当时说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当可以着佛。他说这个反复，他自己反复到看到那个狮头啊，顽石点头嘛，是吧？就是众生都有佛性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，你有一个修行啊，你如果你感受到情与无情，藤原俊治这句话，你就可以悟到大空性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就是说你要了解一切情与无情都在佛性里面显现出来的一个假象啊。他说在说法的时候点头，他有佛性了、啊、如果虚业啦、虚知啊、波浪都有佛性，就像全说即本，全波即水，全部的相它就是体。如果你在一些虚知业上下雨天晴，乃至于呢鸟语花香，乃至于呢一草一木都有佛性，他说就是说都有佛性，你能观察到的时候，你心呢是空洞的，空洞的。也就是说你的眼耳鼻舌身以及色身相无触法都有佛性，你不要去辨别它的善恶，那是了别心，了别心就是你的死在分别它，知道吗？在分别它，你不要相信它，要相信实相，就是你当下。所以呢，这个风吹啊，这个风吹在你身上，它都是有佛性的，这个风在吹，它说无常就是真常，它里面是有佛性的。佛性能建立什么？所有所有的境界，我这个境界都佛性的现象。你就说你在境界里面任何性啊，任何性，那我说你的心就很大，量就很大。所以这里面啊，所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这个后来这个道生法师到娄山是吧？这个讲课乘坐啊，所以呢，讲座，他那个拂尘呢就掉在地上，抬头观望，看看天哪个呢？然后呢，道生法师正襟危坐啊，相貌端严，悄然而逝，就像日定一样，讲法的时候就日定，就圆寂了。后来这件事就传到了京城，后来很多诽谤他的人呢，顿时感到啊非常的忏悔和内疚，纷纷的忏悔自己的过失。所以后来道生法师就埋在娄山的一个山坡上，就在娄山，知道不知道在哪里？我们刚刚听说，就是说我们以前都不知道，道生法师就在我们娄山埋着，啊，我们以后有机会去找一找，这么一个高僧大德。啊，所以后来的人在讲他的时候啊，这个很多人在表达他的这个他所具的这个经典啊，就续，所以很多人都在。讲的时候讲不明白，这样往生态走，这个也生态走，当时他的真走啊，书其意，一个呢，这个僧伯这么一个出家问难，啊，但是呢，这个太走啊， 想起把这个道生法师所聚的这个业加明白，怎么讲也讲的越说越糊涂，越说越糊涂，最后不得不强制压人了。就是说，哎，善人如果还是在寒冷被你问住吗？就是啊，就是道生法师如果还在的话，这个问题可以解。他说，如果他在的话，你还被你问住吗？也就是说，逝者也不能再回来了。虽然，但是他的妙法就像明灯一样照着我们现在，所以我们现在啊，对这个道生法师的这个理论呢，他说悟的这个理啊，很多人去研究，真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我们在研究，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才能够有一些啊，有一些信息。所以道生法师啊，动物成佛啊，是这个道生的主要学学啊。所以他的顿悟啊是没有阶梯的，一悟即了啊，与真理相齐无间，恍然大悟，是吧？后人呢称为他顿悟，顿悟意啊，为大顿悟，把这个叫智道人啊，智道人，所谓叫见悟的人叫小顿悟。是以道生之所真理湛然参照，本不可分。这是呢，凡夫因迷惑而起乖异，就是因为众生迷惑了，对立了，产生了乖，乖就是说自己的想法啊，顿念即乖，乖异就是学啊自己的想法。然而真理呢是不可分的啊，故就呢，物有真理之机会，自然不允许有阶梯。什么叫阶梯呢？就是我们修行呢，真认为有阶梯啊，有阶梯。其实呢，啊是没有阶梯的，没有阶梯的。所以呢，《大涅槃经》。啊，《大涅槃经》道生法师讲过这样一句话：啊，夫真理，夫真理自然，悟亦迷惑，真则无差，悟则啊，悟则云逸，也悟则，就是说你悟到真理是没有任何啊次第啊，但是呢，真理东西悟很容易吗？啊，不易啊，不易。就是说，湛然参照，迷乖自是。就是说，如果你迷了，那就跟佛隔着一千里啊，不在我也，不在我。就是你迷了，跟真理相违背，不是我的原因，是因为迷了。但是你悟的时候呢，也跟我们有关系，知道吗？就是说，在你悟的时候是。啊，是符合于这个真理的。后面一句话讲得非常好，比如说，夫顿悟者，明理不可分也，知道明理，明和理不可以分。什么叫明呢？知道吗？明就是我现在这个相，明和理是不可以分开来说，知道吗？明它就是这个样子。你说鸟语花香，这个叫做悟。因为尊生要悟，悟就是我们在念佛方面，人家说阿弥陀佛叫本觉，念佛叫止觉，止本是败了，它是明悟体，就是明和理，明跟理它是两个东西，明是止觉，就是你知道的意思，而理呢是本觉，它是本来的意思，但是呢，你明白的时候，理是契合的，对吗？是契合的，就是你。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念叫止觉，阿弥陀佛叫本觉，止本一体，这个叫做顿悟，这个顿悟，也就是说明理不可分也，这个叫顿。什么叫顿呢？就是顿，这样。所以呢，就是说它有止有本，叫止本一体。是悟为造机， 即照，就是说我们讲照或者观照，有人说把观音拿过来观照是错误的，知道吧？就是我们的观照是什么呢？所以讲于是祥者是为真观，就是说祥是什么呢？就是相和心，就是说摸摸为相，心为想，就是说这个两个摸是为相，摸在心上这叫想。所以呢，这个想不是胡思乱想的想，我们把胡思乱想的想，这个叫做了别，叫死，它不叫想，是你妄想，是你在分别，知道吗？它不是想，真正的想，你眼睛看到的世界，摸摸，就是外面的自然界叫摸，我们的眼睛叫摸，两个摸合在一块叫做相，相就是我们看到的相，因为一个不能成为相，自己眼睛你不能指着眼睛叫相啊，是不是？你不能说外面有相，就是外面自己不成相，眼睛不能相，两个摸相合指，这个叫做相，也就是这个相，相在哪里呢？相而成就心，叫做想。我们止观都是一样的，什么叫止？就是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叫止，不是，不是这样。阿弥陀佛这个名号，这个名号你的心就是名号，叫止，就是名号是你心所止，就是说名号是你心的能止，就是说能定所是一，不是二，不能一个能所，它就是一。我们虚空为止，大地为止，这个止就是心，心就是止，它是直接的来，直接来，没有说想一个止啊，想一个止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想，这个止呢就变成不停的变化，不停的变化，不停的变化，就是啊，这个就不叫止啊，止呢是专一专的这个止，就虚空为止，大地为止，止于心完，就止的时候你自己多虑的心是完掉的，没有了。全部的这个直立相就是你的心，甚至观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说观就是想，想就是观，想观就是说想观它是不二的，就是说你观察，就是说日头太阳月亮，知道吗？就是说观日，这里观日就是想日，知道吗？这样用眼睛你都可以看到太阳，叫观日，这里想太阳是西方，而吃相时即佛成时，即佛成，不是你闭着眼睛胡思乱想，就是有目就能就看到太阳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叫做想，这样。所以呢，我们又闭着眼睛想，很多人把观念摆到闭着眼睛慢慢想，其实观念看一遍就等于观了一遍，看一遍就观一遍，包括这个阿弥陀经，就是你出现你盯着它，这个就叫做想。这个就想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就是眼睛看到摸头叫做相，然后呢在心上就是想，这相是无念状态，这是无念，这为真相，正观，正观就是无念为正观，在经典上有一部经典是这样说：何为正观？无念即正观，何为正观？无也叫正观，何为正观？绝对就叫正观，就是说它虚空自身是绝对的，这个叫做正观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如果你要是想，就是说定于想，就不叫正观，那是分别心。怎么叫正观呢？正观是跟自性、跟佛性是相应的，是啊。所以道生法师，道生法师啊，作为大动物是吧？这个见悟的人呢，叫小动物。所以道生法师在后面呢，在后面一段，就是说道生法师把释迦牟尼佛，他讲的说道生法师法身无色佛无净土，上不受报，这三个意就是法身报身的化身。他说什么叫法身？法身是没有色的，没有色相。法身是体，是没有色相。我们其实从教理上讲，法身是什么？是理啊，是理啊。道身呢是无生事，就是无生的意思。你说花开见佛，见什么？花开见佛，悟无生。无生为理，就是说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无生， 到极乐世界是无声啊。什么是无声呢？我们看是有，我们看有，就是我们称之为有一个极乐世界，一个极乐世界。当你到极乐世界的时候，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什么样子的呢？就是色就是眼睛，声音就是耳朵，香味就是鼻子。那要说这个呢，它眼睛色，色是无声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心是无声的，记得？因为我们心没有色，所以呢，你看到色有色，那就有声，有声属于妄想。所以我们三果世界众生呢，正因为极乐世界有个色，但你到了极乐世界，发现色就是你的眼睛，知道吗？声音就是你的耳朵，叫法界战胜。至于极乐世界无身体，它是没有我们想象的有一个极乐世界可以去聚的那么一个世界。你到了极乐世界，色声香味触法它是无声的，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，就是你眼耳鼻舌身意，叫法界身，知道吗？但是反遇到极乐世界会什么样呢？就到一切众生心想，就说你眼睛看到的色，那色我色呢，就是你的眼睛遍我四方日众生心。然后呢，众生叫化，化是什么呢？化是什么呢？就是善不受报，善不受，就是所有众生的眼睛就是你色变现出来安住众生的妄想的，众生一念的妄想，那这个叫了思分别，就是说你这个识在分别的时候，所以呢，佛陀的眼睛就见了一个相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他就叫呢善不受，善不受报，注意就叫化身。所以呢，法身、报身、化身，这就是道生法师所讲的，就是法身无色，复无尽头，善不受报，善不受报。所以呢，就是说真空觉相之意啊，就般若真空觉相之意。所以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听得懂，就是你要了解极乐世界，我们整个极乐世界一七八池八功德水啊，这个极乐世界七轮南巡、七轮罗网、七轮皆是四宝住达围绕。你要发现，你要是解释，你就说七轮南巡是法身，七轮的七轮南巡、七轮罗网是报身，七轮横竖是化身，它是法报化居住的。法身无色，报身无声，化土呢是无作，是吧？无作就不受，不受的意思，是吧？所以人到了极乐世界，三身就具足，三就是法身、报身、化身，就无身体。那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这种境界，因为我们呢，有了一个眼睛以后啊，就像住在这个地球上面。而极乐世界有环境铺地，只能环境铺地，我们到极乐世界住在环境地上，就是。所以我们非常执着于这个体啊，执着这个体，就是因为相对而言的。所以极乐世界没有相对的这个体，是吧？所以般若体、实相体。所以是这个道生法师呢，把释迦如来的一代教法分成了善尽方便真实无语四种法门。就释迦牟尼佛讲法的时候呢，用四种法门来演变。世称叫声闻四轮，就道生用这个四轮来指的。他说什么叫善尽呢？是指人天教法，释迦牟尼佛啊，为了度化这个人天，具足善法。而这善法成一善，就好善，就是成尊生复性那个地方，就是尊生有一个复性，升起这一念善根，就是这一个善根。而这个善根一直到分享非分享天，都是为什么呢？都叫善尽啊，善尽，善尽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所教的善尽。而方便是什么？是指法能，法能是指声闻缘觉二乘教法，以及无漏三十七道分之有余，无余而用涅槃。他说这些呢都是什么呢？都是方便。就释迦牟尼佛讲的那个无常啦、缘起呀、这些二乘的教法，以及讲无漏三十七菩提分啊，大家什么无漏有几种无漏？我们讲有意念无漏， 有这个亲证五漏，有呢具生五漏，就是阿罗汉。他说还有意念五漏，就是知道，就是说虚空它是五漏的，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证到五漏，但是我身上充满了五漏，因为法自身是无漏的，就是说你能够意念到一切法本身就是无漏的境界，就是而这个无漏啊，这叫意念，就是说你了解无漏，就是说你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，它自身就是无漏境界，是吧？那说什么东西有漏呢？你就妄想有漏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你不要说世界有漏，世界是没有漏的，是你了鼻分鼻意识是有漏的。但是呢，你能够意念无漏，我们意念就是人家说啊，意念阿罗汉，还是说啊，这个得意解脱，就是闻到阿弥陀得意，就是时间、空间、无量寿、无量光、无量大悲经里境界，一切境界是无漏的，时空是无漏的，就是说时间、空间、境界它是无漏。那说你发现你的生命、你的法界、你的境界无漏了，那为什么有漏的是什么？你的妄念有漏。那么说你在有漏里悟到无漏法解脱法，我对他升起信心，我要求解脱，就是我不能在有漏里安住，我要在无漏中安住，无漏离我很不远，就在我当下，你已经悟到了，摸都摸得到，就是跟你很近了，这个叫做明德。明德就是说什么叫明德呢？触手即逝，你眼耳鼻身身上能够触动它，就像敲钟拿钟啊敲，你不是落在文字上，不是落在诗意上，是你眼耳鼻身触动它，你发菩提心，发出离心，我要出有漏进入无漏，我已经了别了，我通过佛陀的讲法，我了解了无漏的这个体，然后呢我要去求解脱，是要安住在无漏，就意念无漏，这样这是无漏。所以这些说你在一些法上，这个无漏法这叫无漏，三十七菩提分里面都有无漏。你要说性根、定根、慧根，是吧？我们就说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乘八分都是无漏，都是生活里面的无漏法，都是这些无漏就叫什么呢？叫方便啊，方便不发无余涅槃，有余涅槃。菩萨的无余和罗汉的有余，有火就是有吸气，就说我喜欢吃懒觉，他喜欢吃稀饭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个就叫做方便啊。还有无余，像菩萨无余，他有什么？他有变异生死，他有一念啊，变异生死。什么叫变异生死呢？看到众生苦的时候啊，他不想成佛，就是说他有这个啊，叫身相无明。其实说你在哭的时候啊，菩萨就很痛心，就感觉到自己在痛苦一样，就是见到这个相，他就升起悲心，他不生恶念，这个叫做身相无明。菩萨有一念身相无明，所以他发愿不成佛。所以这个呢叫无余，他已经进入到无余解脱，无所障碍啊，没有障碍了，他解脱是无所障碍，只有无余，是故意不断生死。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方便啊，所以呢这个第二个就是方便，就是所以从上进佛法的上进到方便，是吧？啊，上进方便，后面来讲真思。什么叫真思？就叫一乘自法，真实法就叫法法真啦、啊。破三乘自假，立一乘自真实。这个破三乘啊，并不是要把它毁掉，知道吗？是在这三乘立一乘法的时候，把三乘这个名词破掉，名词破掉，就是人家说我持戒，我过去持戒是为了成佛，我持戒啊、这个为了解脱，这个都是三乘法。后来呢，不是这个持戒就是一乘的这个心法，知道吗？就立一乘破三乘，啊，破三乘之假方便，立一乘之真实。但是呢你持戒还是要持戒，你不吃还是要不吃，但是呢你已经进入一乘法了，就是说过去低头喝杂都是恭敬别人修学资粮然后求解脱，现在呢喝杂恭敬别人都是一乘法了。 就是说不动不动，就是说在《法华经》里面讲嘛，他说不坏世间相，是法住法位，就是一切法住了法位就是一乘法。但是呢，世间一毫也不破坏，但人升起一乘的究竟法，怎么就一乘真实，这个叫做真实。后面呢就是无余，无余就是涅槃经。这个涅槃经呢就是忏归，忏归就是万法消归之性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有法，所有法都是就释迦牟尼佛讲的一切教法消归之性，叫常住涅槃，就是讲涅槃经，就是如来常住之子。也就是说你看到三千大千世界都是涅槃常住，其实呢涅槃常住这个涅槃的体其实就是如来藏，知道吧，就是如来藏。释迦牟尼佛讲四转法轮，四转法轮小乘般若，然后法华，后面呢讲这个涅槃，讲究竟啊，也就是如来藏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就是道生法师啊，从这个四轮里面把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啊，就整接成一个框架啊。所以涅槃叫极堂，极堂归的极堂。所以如来常住之子，就是说你看到涅槃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十方常住。你现在虚空大地色身香味触法都是如来常住，知道吧？包括你的眼耳鼻舌身意，包括你拉屎拉尿，包括你所有的吃饭，我们可以看到佛陀啊身体全是泛光。你比如呢，佛陀脚底泛光，脚扣泛光，脚底膝盖泛光，脚头的这个胯子泛光，阴部泛光，肚脐泛光，两肩泛光，牙齿泛光，舌泛光，牙缝泛光，对吧？鼻子泛光，眉毛上泛光，眼睛泛光，眉间泛光，顶泛光，你看它全身都泛光。泛光后呢，照十法界，十法界里面都是佛陀的光明，知道吗？就万法实性光，具有慧性啊，不灭的，只要见识了，这个就是叫极堂，这个就是极堂。也就是说，涅槃经的开启呢，就让我们就是说的地方。所以你要把涅槃经看懂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坐在菜市场照样成佛，你就坐在杀猪场就能成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家拿杀猪的那个体也是涅槃体，知道吗？那个地方也是这个涅槃究竟堂，都是消归自性。如果你在那个地方干什么，就念佛就可以了。极堂处恰恰是念佛，知道吗？一切处极堂处就是念佛性，无量光，无量色，无量大悲，常住人间。所以你要了解阿弥陀佛是一个什么样的佛，就是常住佛。常住佛是什么？就是常住涅槃。所以呢，这是阿弥陀佛这个法了，成大小乘、人天乘、般若乘，还是这个一乘，乃至于呢涅槃究竟堂，阿弥陀佛的法门都已经圆色。所以阿弥陀佛法门是所有的法门都圆实的，所以它也是一种大乘。所以谈了阿弥陀佛真的是极大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念阿弥陀佛，其实呢你佛法就已经修完了。所以过去讲刚刚学佛，看山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然后学了一段时间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再过一段时间，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。就是我们刚刚学过的人呐、搞人天呐、搞善恶这样，分别心很重。然后呢，再学一段时间啊，都是空性呐、都是解脱啊，这些搞的。再过一段时间，常住心情，极常之处，你念阿弥陀佛就不一样了，念阿弥陀佛极常之处。所以我们了解，就是说，一定学佛一年、两年、四年下来以后，你就一定有法的受用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有强烈的这个，这个对自己有一个关照，一个交代，你自己修的某一个时候，你有一个给师父的交代，向师父汇报一下你修的佛法的过程中这个次第的样子， 然后听师父讲法以后理解什么样，现在什么样，然后呢修复了以后一定什么样。哎，你有一个交代，你跟自己有个交代，你就感觉到你次第非常清晰。阿弥陀佛。